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主题是重整的生命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请大家打开有圣经的，打开马太福音十六章。对，马太福音重整的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讲到啊，当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关于圣以后会在世上建立教会，这个教会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但是这认识这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这是不够的，这只是第一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这个第一步，但是要建立教会必须要现在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经文，要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才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广传天下，教会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你背起所谓的今天这经文告诉我们，跟随耶稣背十字架，跟随耶稣是就是要改，把我们的野心，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一个牺牲的生活，能顺服耶稣基督的生活，跟从他的脚踪，就是效法他的榜样，这也是耶稣基督所要求他的门徒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发展到一个新的一面，他不再教导那些群众了，他就专门的教导门徒，装备他们面对他的死，他的复活，要他们专心的来跟随他。今天我们打开圣经，一同的来读这一段经文，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用圣经一起的来念，来，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叫自己的生命的，必要救生命；凡要为我赏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些的经文是反合性的真理。什么叫做反合性的真理 ？Paradox. What is paradox? 什么叫做 paradox? 就是似非而是的真理。听得懂吗？似非而是的真理，反合性的真理。若要得着生命，我们就要抓紧生命。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要得着生命就是什么？要舍弃生命。所以若要升高，我们就要往上面爬，是吧？但是耶稣的教导不是的，是要谦卑，要降下来。这个叫做反合性的真理，是非而是的真理。恨你的人，我们要把他怎么样？把他杀掉，是吗？但是耶稣说要去爱他，要给他祝福。基督徒相信自己一方面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有力量的生命。我们活在地上，却同时又是天上的子民，活在地上但不属于世界。这是一个很 paradox 的，很反合性的这种生活。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你十字架的真理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是一种对立的，因为这个真理没有因为真理是理性没有办法明白也没有办法了解的。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蠢的，但在我们得救的人或者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因为十字架的真理不是凭理性而接受的，重点就在这里乃是凭信心而接受的。相信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着圣灵来开窍我们的心窍，我们才会慢慢的明白了解神这个福音的大能。譬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四天，他是一个死的人，怎么可以听到耶稣的声音？在这个神迹中，有些地方是超乎我们理性能够理解的，但拉撒路复活的经历正好用来比喻我们的新生命进入天国属灵的经历。所以这种反合性的真理也证明神的意念、神的思想与人的意念、人的思想、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应当可以得到耶稣的那一种的意念和思想。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敬畏耶稣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这种的意念、这种的生活的见证。因为世人的意念是以自我为中心，也用自我为义的角度来判断是非、论断是非。对我们好的人或是做的事情比我们更好的，我们称他们是什么？好人。对我们不好的人，对我们没有利益的人，一些人做的事情更坏，我们称他为什么？坏人，是吗？所以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但是自己的标准是正确的吗？是绝对的吗？其实越是有罪的人，对别人的审判越严厉，这种人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如果我们用属世的眼光来看世人的话，我们就会失望，觉得别人的败坏。但如果我们有耶稣基督的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世人，会可怜怜悯这些罪人，因为他们也活在魔鬼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去帮助他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去帮助人家。所以人越是以自我为中心，就越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或者自我本性的价值。人的本性是什么？自大、骄傲，自己要抬高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条生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是走向死亡的道路。所以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所以想要用自己的成就、财物来实现自我伟大的价值，这条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教的耶稣基督里面是走不通的。因为人只有在给、在牺牲的时候、在舍己的时候，人类的真正的价值才能够显明出来。因为当我们去赚取别人的东西、名誉、地位的时候，别人应当有的都被我们夺去了。这种生活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也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只有当我们用舍己的精神去生活的时候，把我们拥有的恩赐、才干、金钱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才能够真正的显明出来。所以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丧了自己，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想要实现自我自大的这种生命，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是毫无益处的。耶稣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学习他的好榜样，来过舍己的生命，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这个生命、自我伟大的这个生命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种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舍己的生命，是愿意跟人家分享 的生命。所以先要把我们的老我钉死，我们才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也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过后证明给我们看的这个生命。他要把这个复活的新生命活活的给我们，彰显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是从心里面诞生而改变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种意念会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你们跟得上吗？啊，哦，可以哈。我们必须从心里面开始放下或者倒空自己。人类许多时候最难面对的就是自己。心里面的贫穷，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心理贫穷或者是倒空心灵哈，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这些时间和过程的考验，越是罪越多的人就是越难倒空自己，越是骄傲的人就越难谦卑下来。但是神是有办法的，我们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心里面，进入心里面的这些物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我们要倒空这个自己是那么重要的？神没有创造人类之先，先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前面三天，神创造天地、海洋、地和植物；后面三天，上帝充满天地万物，用星星、月亮、空气、海里面的鱼还有动物充满这个所创造的天地，最后才创造人类进去管理享受。这好像一个盖房子的人把外壳先盖好，盖好以后把里面的家具厨房搬进去，然后人才住进里面去那里享受。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智慧是多么完美的，叫我们进去享受，这是多么完美的计划。但在人内心深处有一个宝座，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东西配得占领这个宝座的，这是上帝的宝座。为了保护心里面的宝座，神在圣经里面用了十条的诫命来保护我们的心，叫我们尊重这个宝座。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造别的东西来代替我来敬拜，你们要不可妄称我的名，不可以有别人的物质的东西进入你们的心。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要尊重别人的婚姻，是吗？要尊重父母。这世界里面都告诉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心，这个世界是保护我们的心。所以神设立了这个世界，叫我们来照顾我们的心里的自己，让这个心成为上帝的心，尊主伟大的心。但人类犯罪以后，外面的物质的东西进入到心里面，把神从内心的宝座里面赶出去了，所以人心就变成了不洁净、污秽、肮脏。今天我们看到环境的肮脏污染，也就证明我们人心的肮脏和败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祸灾祸就开始了。当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开始出了问题。亚当夏娃彼此都推责了责任，天起了凉风。这之前自然都是很好的，没有穿什么衣服觉得什么很舒服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怎么样，很冷了，天起了凉风，大自然开始破坏了。其实人生很重要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这一点，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人生就充满了平安而喜乐开心。但是当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以后，我们会伤心，我们会忧愁，我们会有重担，是吗？ 母女关系、儿父关系都一样的，关系破坏以后，我们都会心里面忧愁，会有重担。错乱的关系、不正当的关系会带来许许多的问题和烦恼。人类真正的喜乐是从神人关系中得到的。当神跟人的关系建立好的时候，我们能享受神的爱、神的同在，行在神的话语中。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看不到摸不着的爱的里面。如果这个爱出问题的话，这个家庭会倒塌下去，是吗？感谢主哈，有人承认哈，这个家庭会倒塌下去的啊。所以这个爱是很重要的，所以属灵的东西不要去轻看这个属灵的东西，这是一个我们的生活的根基，生命的根基。为什么耶稣看重的就是生命、生命、生命啊？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这个爱的关系的话，这个爱的关系破裂的话，这个家庭会倒塌下去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有许多的人内心没有平安，因为神不再留在他们的心中掌管，世人都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心里面开始自大、自以为意，不断的被物质来占领，我们越来越贪心，一次扎根下去，除了我们死了以后，我们都不能把这个根从心里面拔出来。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若让这些物质的东西继续的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失去生命。但若放弃这些物质的生活，为耶稣的缘故，到最后我们不但没有失去物质的东西，反而得着了生命。等一下我会用亚伯兰的比喻来讲这一句话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消灭这种生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着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学习耶稣过舍己的生命。因为引导我们到达这个真实神更深的道路，认识神更深的道路，是要经过心理贫穷的。我们要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要跟随耶稣，第一步要面对的就是心里要贫穷，心里面要倒空自己，要舍己和拒绝一切爱物质的心。这样的人才是天国的子民，也就是心里贫穷的人。心理贫穷的人是一个不受物质辖制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事，我总不受到他的辖制。我们很多时候受到物质的辖制，你到玛利亚街走一段，看到那个柜子里面有一对很好的、很美丽的一对鞋子，你没有买的话，减价很便宜的话，你回到家里面，你的心还是被他辖制的，是吗？不管你在煮饭这还是吗，你的头脑还在那里，就受到物质的辖制啊，太可惜了，还是要出去看一下，是吧？第二天还是要跑出去啊。这里说凡事都可行啊，但是无论那一天，总不受到他的辖制。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学习降服在主的脚前，把这个生命倒空，在这一条通往青草地上的道路，不受物质的辖制的生命，这是一个平安的生命，这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没有东西可以辖制你的心的时候，你多么的心里面多么轻松，多么的自由。如果你的心每天有很多东西辖制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啊，带给你们很大的压力，是吗？所以活的就没有喜乐，把你这个人会怎么拉沉下去啊？我们若要走在这条追求成圣的道路上，就不能忽略这个教训，舍己背起十字架，心里贫穷的这种经历。这种新的属灵生活的原则， 通常我们都可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10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年老的爸爸100岁了，所以100岁才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老人家心里面高兴得不得了，他就立刻的把这个孩子看为是他心中的喜乐和偶像。这孩子代表他心中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这包括神的应许、神与他所立的约，还有以后的日子所带给我们人类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降世，使世人得到救恩，使全世界人可以蒙福。哇！如果我的儿子可以带给世人蒙大福的话，我做一个爸爸的每天都在做梦，是吗？心里面哪里会去想耶稣了？是往这个梦在想。亚伯兰多么的高兴，因为耶稣上帝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他心里面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这些梦想多么的甘甜，直到最后他把上帝放在旁边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这个关系受到危险了，是吗？上帝一天以前，他每天出去的时候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神就向他说话，你的后裔啊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上帝向他说话，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生了孩子以后，这种关系没有了，他心里面要的什么？有了儿子，不需要上帝的关系了，是吗？所以这种关系是很危险的，把上帝放在旁边，神就向他说话，亚伯拉罕，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玛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燔祭引起了就是神的对神的敬虔而完全的委身。亚伯拉罕一辈子都没有想到，弟兄姐妹们，一辈子都没有想到，我敬拜神，我爱神，我那么的爱神，我那么的敬拜神，今天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很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没有想到，同样的都没有想到神会向我们有这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面最爱最喜欢的东西，上帝要求我们那个给他。我们没有想到上帝会这样子做事情，是吧？你有想到吗？在这里圣经没有描写那一天晚上在撇斯巴山边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忍受的痛苦有多么的艰难，圣经没有描写。但是经过2000多年以后，那个比亚伯兰更大的一位耶稣基督，在各西马尼园的时候经历挣扎，一次再没有人遭遇过那么大的痛苦。圣经说什么？耶稣祷告极其的痛苦伤痛，恳切的祷告，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求父把这苦逼拿去。亚伯兰想不通，按照他的理性，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这种行为和神所应许的，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上帝，你讲的这句话，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我的后裔，那现在怎么办？把以撒杀了，献上了，以撒又没有结婚，又没有孩子，怎么这句话是空的吗？但是你又是信实的，你的信是何其广大，是理性没有办法了解的。但是亚伯兰下了顺服的决心，把儿子献上，他相信神必叫他从死里复活。凭信心的选择，凭信心的决定，是理性没有办法明白而了解的。后来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再次认证亚伯拉罕的行为是没有搞错的，是对的，这就是信仰。身教这位老人家经历那么大的考验，到了无可厚对的地步，然后拦住他在孩子身上下手。那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既然行了这个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经过了那么大的考验之后，现在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一个完全听从 神的话语的人。这时候他认识到心里面贫穷的人，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啊？到底是什么一个意思？他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曾经把一切的心愿集中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把一切的盼望托在儿子身上。现在神把他的儿子从他心里面拿开了，神本来可以从用别的方法来去教训他，派朋友先知去劝告他，但是神宁可对准他的心开刀。神这样做是最简单而且最快的方法，这方法看来是很残忍的，可是最有效的方法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对，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当亚伯兰过了好几年之后，他的朋友他的邻居看到亚伯兰的产业那么多的时候，他们就问他，亚伯兰，你是多么丰富多么富有的一个人啊。你们想亚伯兰会怎么样回答他？我想他会说，其实你们都不明白，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是吗？基督徒如果可以不读圣经，不经过痛苦，基督徒如果可以不经过痛苦，只是天天读圣经，在家里面祷告听诗歌，能使这个属灵的生命达到了最高的地步，那是有多么的好。这也是我们每天都想盼望的，我们每天读经，我们灵命就可以升高，是吗？那么多么的好，是吗？但除了这个考验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任何与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都是要经过痛苦和时间的考验。在旧约的先知到新约的使徒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生命都不是坐在教堂里面天天哈利路亚的。生命得着提升和改变，必须要经过半夜起来流泪的祷告的那种的经历。你没有那一种的经历的时候，半夜流泪祷告的经历的时候，你体会不到那个宗教的价值。属灵前辈告诉我们这些事实，我们心里面也如此的相信。在考验中有一位永活着神，永远的神，永远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心里面触摸我们，这是认识神最好的方法。有了考验才有真正的信心，那里有真正的信心，那里就有神的同在，明白吗？有了考验才会有真正的信心，那里有真正的信心，那里才有神的同在。你没有真正的信心，虚伪的信心，是吗？你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相信，所以看不到神的同在。这种信仰是，如果你看不到啊这种神的同在的时候，这种相信是很模糊的相信，是吗？神在我们心里面触摸，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有了神学知识是很重要的，可以解释圣经。如果心里面体会不到神的同在的时候，这个信仰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若我们真的要得着神完全的祝福，就必须先被神征服，好像一个马被训练过后，人主人才能够骑在马上。 神师父给我们的程度有多少，跟我们降服在神面前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若要一个房子盖得很高，就必须要有更深的根基。人只有在降服之后，才能够看到神的伟大。一个骄傲的人，骄傲的时候，你看到的，你看不到上帝，你看到的是什么？自己。当你在骄傲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上帝，你只看到的到处都是自己我啊。所以当我们自由降服下来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上帝的伟大。亚伯兰成为心里一无所有的人，但表面上他还是拥有属他的一切牲畜财宝。使徒保罗也有相同的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6:9-10，我们打开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6:9-10，这里告诉我们，他侍奉主那么多年，他很多时候受到很多的苦难，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哥林多后书6:9-10，我们一起的来读。师父，是不是？这就是亚伯兰的体会。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好像很穷乏的时候，又是好像是很富足一样的，是否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是亚伯兰，他其实很富有的，表面上看起来，但是他心里面是一种贫穷的，所以亚伯兰虽然有这么多的东西，可是没有一样是属于他的。这里就是一个属灵的奥秘，也是最宝贵的神学的课程。就是人只有在谦卑舍己的学校里面可以学习到的。这个功课就是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自从受了这一次的痛苦又蒙福的经历之后，我向亚伯拉罕的心目中我的或者属于我的这些字眼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有的物质的偶像都从他心中清除出去了，一切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人，对他来说都成为了身外之物。他的心已经从物质的辖制中得到释放。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圈，我终不受他的辖制。这就是拿破仑的体会。他真正的财宝是属于里面的，也是能存到永远的。上帝完全的掌管了他的心。所以我们说献上我的心，这就是一种献上我的心的印证。今天的世界在人的生命中最有害的就是受到金钱和物质的辖制，我们的心被这种情欲金钱捆绑，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不肯把自己宝贝的东西从心里面交给耶稣，因为我们怕我们会失去。其实不用怕的，主来到世界上不是要消灭我们，而是要保护我们。我们所交给他的一切都是最安全的，反而我们不交给他的东西，反而是不安全的。所以越爱这个世界，越难把心里面东西交给耶稣。我们的恩赐才干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孩子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因为这些东西是神暂时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而不能够是说是属于我们的。每个追求灵命成长的基督徒都应该体会到这种事物的危险的这种感受， 所以要尽量的把心中挖出来，并且坚持和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让神在我们心中做基础位。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颗心是上帝的宝座，是圣洁的，不要让罪恶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这种舍弃的道理必须要亲身的去体历，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很多新的基督徒可能今天的道理你们听不懂，但是有一天你们自己在经历的时候，你们可以会体会到今天的道理对你们的心里面的影响。人类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咒诅和审判，不会毫无痛苦的清除干净的，人类一定会受痛苦的。我们心中的偶像必须像一棵树，从地里面连根拔出来，好像拔牙齿一样的，从我们的灵魂里面拔出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对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没有经过对付的基督徒，上帝不能够使用的，这种基督徒发不出什么光亮光来的。若是我们要与神有更亲密的认识，就必须要按照这条牺牲的道路来走下去。亚伯兰考验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这个考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被神考验的时候，之前也不知道这个考验有什么意义，但事情过后，我们才会慢慢的醒悟过来，原来这些属许是必须要的，为的要把我们得着这永恒的福气，为的要把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是出于上帝的爱。当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众支派的时候，利未支派没有得到土地，神只对他说，我就是你们的份，是你们的产业，你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我。由此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神使他们比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富有。这是一条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一个以神为财富的人，他一切所有的都记在这位神里面，许多平常的财物都与他没有很大的影响。既然他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他不觉得有了这些东西会特别的快乐，或者失去了一些东西，他也不会觉得失去了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损失或者心里面的忧伤，因为他已经有一个财富，永远的财富，就是天父上帝。有了神，他已经非常的满足了。刚才我们唱的最知心的朋友，有了主还要什么？这句话表达了这个小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饱足了，他在享受主的爱，他才把这句话写出来。无缘无故的跑出一句话，有了主还要什么？他不是过着很贫穷的生活吗？在中国的农村乡下里面传福音，受到很多的逼迫吗？他应该有很多的需要，是吗？我需要车子啊，我需要教会啊，我需要弟兄姐妹，我需要一个钢琴啊，我需要什么东西？他说没有，有了主还要什么？我都有了。这是一种心里面的满足，因为他一切所有的都在这一位神里面，他所拥有的是纯洁的，是合法的，是永远的。所以心里贫穷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因为天国里面的财宝都属于他的。